从那么短的时间啊，神都感动他的仆人讲同样话，大概大家都要真的留意啊。所以啊，我感谢主啊，让我能够有机会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就是讲到奉献的真理啊。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奉献来进到人生丰盛生命的一个台阶。我们听神的话以前，我们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万有的主，你是在万有之上，你是哪一位可称颂的神，就让我们的心再一次仰望你，让你的大爱就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十字架的大爱流进我们的生命，感动我们。只有你的爱才是我们一切侍奉奉献的根源。主啊，就求你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能够 体会到在爱你那一种非常饱满的满足。主啊，我们翻开你的话，就求你的圣灵解开你的话，让圣灵亲自把你的话打进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话语的挑战，而能够透过遵行你的话，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讲钱就是感情了。在教会当中，牧师传道最难讲的就是要弟兄姊妹奉献。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听到，哎呀，这一次讲金钱奉献，耳朵已经关了。希望你不是。其实父神给我们有金钱奉献的机会，原来对我们的生命，而且彰显神的荣耀，非常有益处的。在旧约，人敬拜上帝就透过献上牛羊为祭，然后献给上帝。上帝真的缺牛羊吗？圣经说，千山的牲畜都是他的，林中的百兽都是他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耶和华的，神根本就不缺。但是神欣赏悦纳人对他顺服的心，而对他的敬拜。我们奉献金钱，神缺钱吗？同样他不缺，他也喜悦我们透过这样子对他爱的回应，他悦纳我们的奉献。神悦纳我们的奉献，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喜欢你对他的一种回应，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工作，你倘若工作的对象是整个公司的 CEO， 就是他整个首席执行官，你在公司进出的时间，你会感觉到一种光荣感，对不对？因为你服侍的是整个公司最大的老板呢。然后他说你所做的他很欣赏，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看你哪一天晚上回家都睡不着了，开心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吗？倘若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能够做一些东西让他喜悦，你看这个跟我们在公司里面帮最大的老板所做的事情，岂不有更大的价值，更大的意义吗？所以奉献本身就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其实做什么，我们拥有的一切本来都是他的，但是他说他看重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摆上的心，然后让他可以喜悦，你就知道这个是何等何等宝贵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要把我们错误的概念改变，金钱奉献不是损失，而是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间你会惊讶，所以你会希望你今天能够从今天开始真的要落实，把金钱奉献成为你的一个侍奉很重要的关键。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做哥林多教会的一卷很重要的书信，在第八章到第九章他就讲到关于金钱慈惠奉献的事情。好多弟兄姊妹讲到金钱奉献都会拿马拉基书三章，马拉基书哪一段，你们试试上帝，你把所应该当拉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神会不会打开窗户把一切的福给你。我侍奉那么多年，对圣经那么了解，人用这一段经文来讲奉献是用错。哪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就是有一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他们从来不顾神的工作，然后神就说，其实透过先知是责备他们，你们没有奉献，所以神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跟他们讲，你试试看，你让十分之一奉献，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福气倾倒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要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就透过十亿奉献来做，然后看看上帝是不是就好像他这一句话应许的这样子来把福气临到我们。所以这样子想的弟兄姊妹跟朋友，就是以十亿奉献作为得到福气的手段，其实也是从内心里面以自我为中心。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奉献的话，他根本都还没真正了解上帝的恩典。求上帝怜悯我们，新约的要求不是十亿奉献，上帝给我们看见的真理是神要我们整个人先要归他，然后我们透过金钱奉献来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有两个教会的比较，第一个叫马其顿教会，第二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保罗就记圣经记载保罗跟他的宣教队从亚洲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地方，就去到从这个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就坐船到这个马其顿的地区，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住第一个城就叫腓立比，然后就在腓立比往后的几个城市把福音传出去，比如说就是西加、罗尼加还有比利亚，然后后来就转到整个罗马的亚细亚省的雅典，后来也转到哥林多的地方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当保罗在这个马其顿的时间建立这个教会，他们就面对很大的逼迫，然后保罗很记挂他们，然后这些比较穷的教会他们对保罗很有感恩的心，所以特别是腓立比教会就一路来支持这个保罗的侍奉。所以保罗到一个地步就破例接受教会对他的奉献，其他教会的奉献他都不接受。然后他也来到一个很富裕的城市叫哥林多，在那边建立教会，这个教会建立得非常的伟大，好多人信主，而且神给他们的恩赐很多都有了，但是他们在整个服事的当中就缺乏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爱心不够，以致他们在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哥林多后书保罗就是透过这一卷书来解释一些圣经的真理，然后当他提到奉献的时间，他就从第八章第九章来跟哥林多的教会讲到你们应该怎么准备来做一个金钱的奉献。 他就引用马其顿教会的他们的见证来鼓励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在奉献的侍奉上面能够有进步。所以当我们看保罗怎么去看马其顿教会的奉献的时间，其实里面的真理就值得我们非常的留意，而且看一看到底神的心意悦纳我们金钱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心意。刚才我们都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就让我们把它仔细的来看一看。首先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弟兄们啊，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所以当讲到金钱奉献的时间，他不是讲需要，也不是讲其他的东西，是讲到上帝的恩典。在保罗的神学当中，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能够奉献，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成长，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在真理上能够了解，甚至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聚集，经历整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等等，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就解释这个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他里面讲到的恩典跟我们人看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一看第二节，他说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呢？首先就是说，就是他们在患难当中受大试炼的时候，难有满足的快乐。好多人觉得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就是生活没有贫穷，得到很开心，能够很舒服的来生活。但是保罗说，这个马其顿教会所得到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是完全超越环境的恩典。就是说，就是受很大的逼迫，很大的患难底下，应该愁苦才对，对不对？但是神给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恩典，就是他们在这样子的压迫底下，反而经历到一个更大的，而且大到一个地步是满足的快乐。在原文这个快乐就是喜乐，就是从上帝来的哪一种超越人间环境遭遇的一种平安的喜乐。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苦难，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喜乐，这个是恩典。我在中国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在大概20年前，他是在传道，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被抓。他说他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他又逃到山上面的洞里面去躲藏，你就知道多苦啊。而这个传道人，当我见他面的时间，他完全没有埋怨，没有一种恨在内心里面，反而从他的面容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的平安，能够信靠上帝来的一种喜乐。然后感觉得到他内心跟他师母一起是非常的谦卑，他不会觉得他所经历的是有什么特别，他只是知道上帝给他们经历，然后他经历以后，他也继续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传福音。结果后来政府没有再通缉他了，他就在教会里面停顿下来，在这个城市建立几个教会。今天哪个教会大概有超过2000人聚会，而继续的很有生命力的来传扬神的福音。甚至于这个教会差遣宣教士已经去到缅甸，去到欧洲里面来为主的福音来努力。所以这个是恩典，经历艰难而体会上帝给我们的喜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亲身经历得到。 然后第二个他表达的恩典你更惊讶。圣经说就是他们在极穷的时间还显出各爱的乐捐的厚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奉献金钱，就是在我们有的时间要奉献，还是说我们有信下来的我们奉献？但是这个马其顿众教会他们是自己没有，在形容里面说极穷啊，就是穷到最穷的状态里面，但是他们还愿意显出奉献，愿意摆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在这个农村的穷人，他看到朋友有需要，他把家里面最后的一个家具还点断给这个当铺，然后把这个钱送给他的朋友。又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些弟兄姊妹，他刚刚好可以维持这个生活，但是看到教会有需要，然后就把自己的房子都按揭给银行，换这个钱来奉献给教会。就是不是他们是足够的，还他们在缺乏的时间还显出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心。这个就是在极穷的当中显出一种乐捐的，圣经说这个厚厚的恩典，就不是一个点小小的恩典，而显出非常重的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主耶稣在地上侵占过两个人的奉献，大家都知道了，他侵占过一个穷寡妇，在圣殿的当中只奉献两个小钱，但是在上帝的眼里，这两个小钱给很多有钱的人所奉献的更重更宝贵。主耶稣说因为这个妇人她奉献这两个小钱以后，她是把她养生的所有都奉献了，其他人呢还有剩下的，所以只是为自己保留一些，然后其他来奉献给圣殿。很可惜其他的人就在圣殿里面去炫耀自己奉献多少。神看人的奉献不像人看人的奉献。所以保罗说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在就是在极穷的当中来显出奉献的厚恩。所以弟兄姊妹，倘若你今天说我生活是很紧的，但是也在很紧的时间愿意摆上，你会经历到上帝对你摆上的祝福。我有一次在中国见一些农村的还有这个偏远的城市的教会，我跟这些牧者分享，我说你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只是看你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怎么去传福音，你们要参与在上帝大使命把福音传到万民的地方去，你们要奉献。我鼓励他们，然后我看到他们的眼睛好像说哎呀，我们现在那么穷的教会那里有钱去奉献。我跟他们讲，哪怕只是每个月一块钱，哪怕每个月一块钱，你们就在极穷的时间愿意摆上，这个是上帝悦纳的。弟兄姊妹，马其顿教会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完全不是数目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有份透过我们的钱，老实说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间根本对你什么用都没有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你愿意摆上给上帝的时间，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也深深成为你的祝福。我在学习奉献的操练当中真的经历到这一句话是真实的，这个口恩不是说我们摆上的东西很多，而是 在我们缺乏的时间摆上，让我们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我在念大学的时间，我们以前念大学是靠政府的就是借钱给我们，好像这边也有关窿啊，有一些窿就是政府借钱。当时我刚刚念大学，我在还没决定要留在哪一个教会来参与，然后就在这个教会参与的时间，他们就开始要买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展他们的施工。在一次的祷告当中，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要把从政府借过来的钱，本来是哪一个学期要做生活费的这些钱，要把它奉献给上帝，来支持这个扩堂的工作。当时年轻比较勇敢啊，我就说主啊好啊，就我愿意奉献，然后呢之后我生活怎么样你来帮我了啊。我就这样子在缺乏的时间把仅有的摆上，摆上以后我发现上帝的恩典，不是说我生活没有缺乏，结果反而次要。我发现第一我对主的爱增加，第二我对这个教会的爱增加了，第三我看弟兄姊妹的爱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的改变，我就感觉我自己是属于这个教会，我就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学习成长。神给我好多的机会塑造我的生命，就在这个教会当中来经历上帝很多很多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我希望告诉你的就是，不是这些钱带来的结果，而是原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摆上的时间，我们会经历到爱心的进步，也经历到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有份。这一种的与上帝的国、上帝的家、上帝自己本身的爱的建立，远远超过我当天所摆上的。我经历到什么？我经历到有个弟兄知道我哪一个学期没有机会有钱去生活，他写一个支票给我，签他的名字，连银码没写上去，然后他跟我说Peter，你有需要你就写上去，你告诉我我就把钱放在你。这一种弟兄之间的爱你看到吗？倘若我没有这样子奉献，我根本没有经历到，是我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受到最大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一个支票，我到今天还留这个支票在手上，是纪念什么？纪念原来在神的家里面有这样子爱我的弟兄。然后我在教会当中，我对教会的感情完全改变，我在考虑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教会去参与，但我愿意奉献的时间，我就完全知道这个是我的家，我就跟他一起来生活，一起来在里面去建造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试试看，你不一定要留在 BCEC 作为你属灵的家，但是你是信主的人，你就要真的要建立一个是属于你的属灵的家，让你在哪边完全的投入，让上帝透过哪一个大的家庭来塑造你的生命，让你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其中一个方法不是等随便做一次事情，你把上帝给你的感动要奉献的钱来奉献过去，你会体会到上帝给你这个厚厚的恩典。 那一次给我还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比如说不晓得在那儿就有钱好像掉出来一样，在一些地方突然间有一些钱在哪边是给我的，突然间我在离开家的时间爸爸就把钱给我让我去这个上学。哪一次我没有告诉人我对教会的这一个奉献的，但是就经历到上帝在最缺乏的时间怎么去及时的供应，让我知道真的一方面父神是真的，另外一方面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奉献所付出的原来带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教会第三节他说，我可以证明这保罗使徒证明他们一件事，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超过力量来摆上。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十一奉献的时间，我很怕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自己已经有做十一奉献了，所以他已经得到一个公义，已经是一个应该已经做到的。上帝的要求远远超过十一奉献，因为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没条件的给我们，本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为什么我们把它分十一是他的，十九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百分之十，十分之十都是上帝的，然后我们是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真的神给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来奉献给上帝，然后甚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有的来摆上，不是因为只是钱，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很大很大的，而且上帝是透过这样子来经历到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实在跟宝贵。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奉献的时间，十一奉献是教会的传统，这个是很好学习的开始而已，从十一奉献开始来学习摆上，然后看上帝会不会给你能够再经历到更丰盛的恩典，到一个地步你都把一切都奉献。去年在香港教会有两个在80年代90年代全球华人教会非常受尊敬的牧师相继离开世界，一个叫包慧元牧师，一个叫唐静慧牧师。他们离开以前，我告诉大家他们的见证，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在名下的财产是不是所有已经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就等于说他们离开世界的时间属于他们的钱财是零啊。弟兄姊妹，这些神仆人的榜样大概给我们一点点的鼓励，其实他们见主的时间是最穷的，但是待会大家知道原来在穷的当中而会经历到上帝更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就是他们是超过力量，而且他们超过力量不是人要求他，就好像你们听过我的讲道理是说，哎呀 Peter 讲金钱奉献要我们奉献给教会，你想都不要这样想，我没有这样子的心要你奉献给教会，你是要你经历上帝的恩典，而对上帝的爱的回应是我的心意，没有说是十分之一五分之一，还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他是把他所有收入的90%十分之九奉献，然后剩下的十分之一里面所赚到的这些funding的 dividend 全都奉献给教会，所以他剩下的很少。我不是说要跟这样子的人还是要跟谁，而是我们到底体会上帝的恩典有多大， 我们对他的爱有多少的回应，这个才是我的重点。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看到马其顿的教会他们长的见证里面第四节，他说他们是灾星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生徒的恩情上有份。我看这些马其顿教会他们很穷到一个地步，他怕保罗觉得你们太需要太多了，你们留给自己用，不要奉献了，其他有其他人可以奉献，你留给自己。所以他怕使徒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说，哎呀，真的要再三的求，一次两次三次的求什么？求保罗接纳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奉献的态度是这样子，不是说哎呀教会有缺乏了我施舍给教会了，不是这样子的态度，而是他们觉得他们摆上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很大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在这里谈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在供给信徒的恩情上面有份啊，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实践彼此相爱的这个环节当中有份。他们看重的就是能够在主里的这个团契，我们能够互相的能够包容支持，以致我们能够在整个神的国度当中，我是有份去参与这样子的爱的回应。我这一次回中国去到一个学生的为主的这个教会，学生为主的教会有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奉献是很小，不单指他们奉献很小，还需要其他人支持才可以维持。我就在他们的团契分享完了，哪边的传道人就最后跟我讲一句话，哎，黄老师，我有一些东西要跟你谈。他就带我进到他们聚会的地方的其中的房间，然后在哪边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把一笔钱交给我。其实我没有缺乏，上帝给我的恩典很丰富，我是够钱来过这一次探访的工作的，但是他灾星的求我，你收了，是我们教会的一点心意，非常感动。求神真的祝福这个小小的团体，就是这样子灾星的求，看到这个态度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奉献学习当中去学习的。然后保罗说他们所做的不单是叫我们所赏望的，而且他们有三点非常宝贵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保罗说他们是照上帝的旨意。第二，先把自己先给主。第三，也归服我们。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样子的困难贫穷，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知道上帝的旨意要透过他们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其他地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做了。他们是在非常穷的时间愿意去做，不是在有丰富的时间去做，就表明什么？表明他们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他们行事为人的重要的关注。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倘若你说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学习很多，但是在你的思想当中从来没问过我以下的两个问题，你就要非常的留意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做上帝会不会喜欢？ 掉过头来讲这一句话，就是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倘若我们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的话，我恳请你就在上帝的面前在检讨，到底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有没有属灵的生命。这个问题是牵涉到生跟死、永生跟永死的一个关键问题。倘若你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说，哎呀，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就告诉你，你可以真的把握机会，好好去读圣经，了解圣经的话。然后圣经就有很多神的旨意，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里面。然后你说，我没时间读，这个不重要，觉得其他东西更重要，而没把神的话、神的旨意弄清楚，结果在地上生活不合乎神的旨意的话，这个就是在神的眼里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所以不能做到上帝的要求也是犯罪。我们不努力去了解上帝的旨意，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活出上帝的旨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关乎我们属灵的生命能不能成长，经历上帝丰盛恩典经历的关键。所以不是和有和无的，不是说我喜欢就了解，不喜欢就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没有这样子的。你不认真去了解，你也活在上帝认为你犯罪的路上。所以你好好去读了解，然后真的活出上帝的旨意，你就经历到上帝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就是看重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极大的困难里面还愿意去做。第二点，他们能够这样子奉献，有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们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真的尊主为主。原来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实践圣经的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没办法可以做得到，我生命还是这样子挣扎，哎呀，让我奉献金钱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还是三十分之一，我舍不得。关键不是你做这个做哪个，而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就好像罗马书，当你认识救恩以后，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好像活祭一样来献上给主。当你能够这样子把自己献上的时间，你就会发现神会给你力量来遵行他的旨意。我顺便一提，我发现在教会不单只是我们当中，其他教会都有一个现象，很多年轻人还是甚至在教会里面生活很多年的人，他们很喜欢在教会做很多事情，在讲台做主席，做其他东西，在带敬拜，特别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在台上带敬拜。我很希望能够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侍奉的首先是我们首先要学习把自己献上活祭一样来献给主，然后这些所做的才有它真正的意义，不能倒磨转过来。然后说，哎呀，这样子我就不侍奉了。不是，你就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求上帝怜悯，神啊，帮我能够真的懂得把自己献上给你，尊你为首，尊你为王，然后让我的服事能够荣耀你的名。不是说要你到这样子的地步才服事，而是我们一路在服事， 一路的求上帝更新我们的生命，放下我们的偶像来跟随主。这个就是真正服侍的重点。然后他就说又归服了我们，意思说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把自己顺服在这个有形的信仰纯正的这个教会的领导的当中。好多人都觉得信仰是讲心的，所以外边的东西是不重要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约翰一书讲得非常清楚，倘若我们不爱哪个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就是神所爱的弟兄，我们说我们爱哪个看不到的上帝，这个是不对的，不合逻辑的。所以在倘若你听到一些基督徒叫做我信，但是我不需要真的投入在一个教会，参与在里面，让他成为我属灵的家，在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的话，他其实还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经是让我们能够归附给这个有形的教会，就是说让我们也属于这个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所以我鼓励当中倘若是在别会啊信主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申请转会成为我们的会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更投入的在这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来服侍，让这个你在这一段在波士顿的地区这个教会成为你在这个地方属灵的家，然后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服侍。保罗继续讲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他说要处理这个奉献的问题，我们要回到福音。为什么要对信徒有这样子的要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东西？第九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解决教会所有的问题，甚至于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回到福音。保罗告诉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这样子摆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显出上帝的恩典，他本来就是富足的，他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甚至于他有形的一切的所创造的他都拥有的，他是值得所有最伟大的天使在他面前跪拜的。所以这位没有什么缺乏的全能的耶和华上帝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成为贫穷来到地上，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我们能够改变，能够可以这样子显出恩典，就是因为主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福音的这个真实的内涵的时间，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所摆上的是有多想，根本我们连提都不敢提，对不对？与耶稣比较，我们多缺乏。我们不是跟其他人比较，也不是跟自己过去比较，我们永远的目标就是看着我们爱我们的这一位主。所以我们看见主的时间让我们无话可说，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当思想奉献真理的时间，想一想主是怎么样，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这个恩都不能感动您跟我的话，真的求上帝怜悯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经历当中来体会他这个恩情。倘若他的恩情感动我们的时间， 我们就要真的行出来，不要停在知道感觉好感觉不错的情况，就是当我们行出来的时间，就达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奉献的期望。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教会的这个奉献能够宽平，就是有缺乏的满足的可以补他，有多的可以跟其他小的来分享。我有一点心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教会也对我们不同的堂会，我们有七个堂会，大概我们的奉献做一些的分析。我们的堂会呢是靠主的恩典，占我们整个 BCEC 参与崇拜的人数大概是5%，但是我们对教会经常会奉献的大概只是占约3.7%。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有缺乏，其他的堂会补足我们了。掉过头来，倘若我们按照主的要求的话，其实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在主的这个经历神的奉献的当中来真的要学习摆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在不足人家补我们的线上当中，有一天上帝给我们有恩典，也成为可以补足其他的，以致我们能够达到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里面所讲的，我们要宽平。结论的时候还是引用爱我们的主所讲的一句话，主曾经讲过，他说你们的心在那里，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今天你的财宝在那里，那里就是你的心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务上的学习真的能够爱我们的主，做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主本来是富足的，都为我们成为贫穷了，所以他的贫穷让我们富足，我们岂不应该爱他比爱地上的一切更多吗？就请定量弟兄跟小明姊妹带领我们唱一首奉献回应的诗歌。